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愿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今天要进行的栏目是圣经世界观。詹姆士的圣经世界观引用了 查克·寇尔森的著作 How Now Shall We Live? 我们现在该如何生活？圣经世界观告诉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是神的创造，世界观的基础在于神创造一切的事实，也认识到人类的罪性如何使世界堕落，以及这个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而相信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人类和世界可以被恢复，基督徒应当参与上帝的救赎计划中。今天是圣经世界观最后一次的播出。面对现今的世界观，什么是基督徒该有的心智？该如何培养？基督徒是否敢在世界当中有不怕令人讨厌的勇气？在这一集的节目中，詹姆士语重心长地提出他的谏言。首先，我们先一块儿来听一首诗歌《亲眼看见你》。歌曲之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圣经世界观。
我坚固地 活出圣经世界观，创造天国新文化。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明白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欢迎收听《圣经世界观》。
那什么是基督徒的心智呢？布拉尔继续说呢，不是只对宗教类的事物看法，而是能够按基督徒的角度来思考所有世俗的事，以及有基督徒的观点，好像把神的事情只关系到宗教的事情里面，只是在教堂，在教堂里面做的事情，而是要我们看到，我们要基督徒的观点来思考所有的事情。那基督徒的心智是一种训练有素、见多识广、装备精良的心智，能够按照基督徒的前提架构来处理世俗的议题。这也是我自己想更多来装备自己。我盼望同学们，你上了这一堂课以后，这也是你的开始，准备来装备自己的心智呢，能够按照基督教的架构前提来处理世俗的议题。这个时代是要需要太多太多这样的基督徒来指引一些道路。而他布拉尔想看见有基督徒思想家兴起，他们能够挑战时代的偏见，激动安逸之士，拦阻忙碌的实用主义者，对周围一切事的根基发出质疑，而且不怕令人讨厌，是吧？我们都要脸皮厚一点的，为了神的国度，我们不怕令人讨厌，能够来挑战时代的偏见。那如何去培养呢？培养基督徒的心智是只有价值的、丰富充实的门徒训练。真的，我们看到门徒训练是要来装备我们的心智，而不单只是认识圣经的一些道理而已。为了避免掉入现代文化陷阱并揭露其错误的价值观，培养心智是相当重要之事。很多时候这是我们的模式，礼拜天或是说周末圣经就停留在礼拜天。礼拜一到礼拜六呢，特别我讲的这些是学校，或者是我们的想法也是这样，数学、科学、生物、历史都是还是在世俗主义，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我们已经被逼到就是说礼拜天，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没有去面对其他这些的世俗主义的时候，其实教会也慢慢用世俗主义的方式来运作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心意更新就是要看到所有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要从圣经来看所有的领域。基督教教育教导学生如何将每一科学术训练连接于神的真理，以及他在圣经中的自我启示，同时辨识并评断非圣经的世界观假设。我越发现说呢，这是我们太欠缺了。如果我们只是 礼拜天，那把其他时间拱手让给世界，那我们真的是没有出路，真的是没有出路。而且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开始把学习生物科学都当成一种敬拜的时候，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当然，如果我们不是学生，我们在世界观二的时候就会看到说，我们怎么样把信仰影响到我们的工作、职场，而不是把我们信仰只关在教会里面。怎么培养呢？我最简单的用三个事情了哈，来鼓励大家，大家一起勉励。盼望大家学了这个世界观的课程以后呢，你更喜欢去读神的话语，而且用世界观的角度来读神的话。这段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对不对？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通常我们就只背这一节，但是你看到前后文很有意思。第一节那里提到说，末世必有艰难的日子来到，那时人会专爱自己，然后写了很多末世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十四节才说，至于你，你要持守所学习和确信的，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所以你看到没有，学圣经读圣经的时候要知道怎么去面对世界的挑战。所以第一个呢，圣经使得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十五节，这圣经是呢，应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有得救的智慧，这是第一个我们得救，但是不能只停在那。圣经使我们知道善恶对错，十六节，十七节，圣经使我们成为变革的推动者，有没有？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讲的善事不是我们的什么佛教的观念造桥铺路，而是能够来影响这个世界的做的好的事情。你看到没有？圣经可以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使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且使我们能够来行各样的善事，成为变革的推动者。所以盼望你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不单只是你要有享有圣经的知识，而是用这样的观念来读神的话语。那我们都知道说要多读圣经，对不对？你在教会久了，牧师已经讲读圣经，读圣经。那这本书呢，给我帮助很多，扬帆待发，英文本叫做 From Now On。那这是很老的书了哈，这个中文版可能你找不到了。其实我有这本书很久了，比如说啊，扬帆待发，这是写给那种刚刚受洗以后的，所以他就叫 From Now On， 就受洗以后。其实我后来都也是买这本书呢，给受洗以后的这些孩子们。那他就是要说你受洗以后呢，要怎么办啊？那他这个作者提到说呢，他很年轻的时候就信主了，他就开始观察，他读了很多属灵伟人的传记呢，他就看到说都有两个共同的特征。第一个，他们都有长进的祷告生活；第二个，他们每年都通读圣经一遍。当然，我读到这个时候，就给我很多的启发。当然，你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常说要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对，每年我在牧会的时候，其实我也在鼓励我们这些年轻人这样做。那可是呢，我们就好像说呢，只是为了要这样做啊，不得不这样做。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一出埃及呢，就死在旷野。为什么？因为读完出埃及记，下一卷书是什么？利未记啊，很多时候读到利未记，我们就死在旷野了，因为讲到献祭啊，讲到这些就读不下去了。明年再来又死在旷野，可能在旷野，我们就40年都还是死在旷野。但是呢，他里面所写的，他有一章就特别讲到说怎么样来读圣经哦，很实用啊，你可以去找来考好研究一下。我这是提供，就他给我们一个激励，他说呢，如果你20岁你信主了，然后你决定5年把圣经读完一遍，很不错了吧？我想很多人一辈子当基督徒，你可能还没读过圣经几遍。那如果你决定5年，每5年读完一遍了，他说，那你25岁已完成了一次，还是婴儿啊。30岁读完2次了，你才刚上了幼稚园。40岁读了4次了，还是一个青少年。到了60岁8次了， 很难是成年人。哇，你看这样你不觉得说，那我什么时候能够长大成熟呢？难怪很多时候教会，我们在教会信主很久，我们还是 baby， 因为你很少读圣经，而且60岁读完8次也算不错了吧。可是呢，他用另一种方法来说 Mission Impossible。 如果你20岁决定读完一遍，那你每年读一遍，你30岁你就读完10遍，你对上帝的书就深入的了解。40岁你已经读完20遍，你作为一位真正的先知或老师，能够给后代有正面的信息，你是孩子们的属灵导师，也是教会的支柱。到60岁40遍，你看到这个 picture 没有？是不是给你很不同的看见？如果对孩子来说，如果说10岁就信主了，10岁或10岁就开始每年读一遍，那他到20岁的时候他已经读了10遍了。你就发现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主日学的模式呢，真的是在办家家酒，容许我这样说，真的是在办家家酒。然后呢，他还告诉你要写灵修日记，因为你不能读，你要回应啊。他说呢，每一处经文都是你亲身的体验，是神焚烧在你心里的熊熊烈焰，那是你的心声，也是神透过你的整个生命说话，世界迫切需要听到这种声音啊。其实它里面整章就写得非常非常眺望人心啊。你读完那一章，你很难说不决定这样做啊。那有，我也是因为读到这本书过，我就开始，我真的希望我早一点读到这本书啊，早一点这样做啊。那所以我就开始有一个部落格，相信你们有看到我这些发文啊，这就是我的灵修日记。你可以自己开始找一本书，或是也自己就成立一个部落格，你就可以开始来分享，因为世界迫切需要这种声音。我们很多说要把一年读完圣经，你读完你就读完几章，你打卡读完啊，可以跟牧师交代了。但是呢，上帝也要听你的声音啊。读经的时候是聆听上帝的声音，但是当我们写读经灵修日记的时候，是在回应神的话，神也要听到我们今天对他说什么话。你听了我的话，你有什么回应？所以也鼓励大家可以开始来写灵修的日记。如果你有一个部落格，你可以放上去，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好，所以鼓励大家可以去订阅哈，在那个我的部落格上面，你到最底下，你就可以把你的 email 写上去，然后订阅。我每次发这个，你就可以收到。那从疫情到现在呢，我们还没有停啊，每天有两场，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8点下午5点各一场。我真的被这些孩子们感动啊，不离不弃啊，每天就在那里守着一起读神的话语。也谢谢一些同工啊，因为我现在真的是比较忙，特别下午那一场很多时候就是孩子们抢着带了啊，但是我的同工都会来帮忙。所以盼望我们开始用新的眼光来读神的话。第二个，我们要来读书。没有图书馆的修道院就像一座城堡，没有军械库。我们的图书馆是我们的军械库。你有军械库吗？特别我们知道这个时代呢，大家都是看手机，很少人在读书了。我真的也鼓励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读纸本的书。当然我也有很多电子书啊，因为要做 PowerPoint 的时候，其实你电子书你都可以 copy。但是呢，你如果能够有这个纸本的更好。这是我这个校长啊 ，Albert Moller 他的书房，这已经是哇十年前了，十几年前去参观他，他都会开放的给这些我们的新来的神学生或一次，然后毕业的时候再去一次。那你如果在那里，他就会在门口来招待你啊。他那时候号称有50000本的藏书，就像一个小型的图书馆。你会问他什么问题？有没有要问的？你现在可以打开麦克，我问你。如果看到那个 Albert Moller 站在那里，你会问他什么问题？有没有回答一下？问一下，你想问他什么问题？
这些书你都看过了吗？
你怎么问的跟我一样呢？
啊，
我就是问他这个问题。那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说 ：“Yes。”他说：“是的。”哇哦，每一本书他都看了。 我听人家说呢，他从小呢，那个百科全书是从 A 读到 Z 这样读的，然后到哪里呢，就带了一本书。我们现在到哪里就是本手，就是个手机，对，他到哪里就带了一本书，而且每年每个礼拜呢，他至少会读7到11本书啊。在作业你们已经有被要求去听这个他的这个 the briefing 了。我相信也是因为他读了这么多书呢，他有这样的智慧，能够在这样的 podcast 里面来分析来分享。而且我常觉得呢，我们要做到让那些敌对我们的人呢，虽然不能赞同我们，但是也能够赢得他们的尊敬。其实我们发现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说不出所以然来，所以很难赢得人家的尊敬啊！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家，能够站在这个世界的，跟能够世界的来对抗。那要读什么书呢？如果一个人想读好书，他必须刻意去避免坏的，因为生命是短暂的，而且时间和精力有限。这就是今天你在学习，孩子在学校里面真的很多书，就是你不要说那些很坏的那些 LGBTQ 书，就是一般的书呢，都是很粗俗，都是很不好的书，那真的是浪费时间。我真的每次看我就心都很急，因为我们会有时候会帮助一些孩子在公立学校的，然后你去看他们所读的书呢，而且现在根本没有纸本，可能在网上看一些真的是很粗俗的这种书，真的是浪费时间。那你看到保罗呢，他也很喜欢读书的。他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呢，他特别提醒提摩太，哎，你来的时候呢，你要把书带来啊，不是只带一些泡面来啊，要把书也带来。你看保罗也是喜欢读书的。那有一个学校呢，叫做 Waldorf， 这不是一个基督教学校，这是很贵很有名的贵族学校。特别在这个，你看这是讲到在硅谷的那个学校呢，是不用电脑的。他们用这个譬子说，他真的是 read on the desktop， 真的在书上桌上读书呢。那这个是不是新闻的报道说呢，这些呢，这个学校就是伊贝的首席的技术官将他的孩子呢带到这个只有9间教室的学校，很多 Google、Apple 啊这些高科技的巨头的员工都是把他们孩子送到这个学校去的，因为学费很贵啊。那这个学校很特别，主要的教学工具绝非高科技，钢笔和纸、针织还有偶尔泥巴，找不到计算机，完全没有屏幕，不允许在教室里使用它们，学校甚至不赞成在家中使用它们。你看到没有？这些高科技的孩子知道的员工知道他们的孩子很容易会受到这些高科技的产品的影响，所以他们把孩子送到这些很贵的学校，不用电脑的。所以给大家一些行动的建议哈，父母给孩子书籍做礼物，不是买 iPad， 不是买 video game。大多数犹太后人在很小的时候就拥有自己的图书馆，让你的孩子看到你阅读基督教的书籍。我们大人要以身作则，订阅一些基督教的期刊啊 ，Answers in Gen's Decision World， 还有更多，大家可以在讨论的时候可以分。我们让家里就变成一个图书馆，而且把基督教书放在很明显的位置。这些书给大家一些提供一些参考，《世界文学名著概览》就介绍了很多这些啊。不单只有基督教的书，也是一些文学的名著，你就不晓得要读哪些书呢，这本书就可以告诉你去读哪些书。然后这个大阅读家呢，也就是翻译本，有翻译，他就提到说哪些你怎么去读啊，这些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那我刚刚提到这两本书呢，James White 的呢 Serious Time 我常常拿来引用，还有这个 A Mind for God 也是个很好的参考书，特别如果说你有年轻人呢啊，这些书我觉得薄薄的，但是特别在有关的思想方面的，可以给他们有些帮助。第三呢，要祷告性的反思。我们向前生活，但我们只能向后反思。John Piper 说，我们不是为了阅读而阅读， 我们阅读是为了思考。我自己的信念是，富有成效的学习主要是思考，而不是阅读。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在台湾长大了，我从小我们就只有读教科书、报纸和期刊。因为后来我6年小六的时候呢，我们家开了文具店，我就开始卖一些报纸、杂志，我就多一些时间帮忙看店，没事就读。但是我们很少培养去读书的习惯。我真的希望从小我们不但培养孩子从小读书的习惯，我们现在也可以重新再去培养读书的习惯。最后的结论，教会正在等待另一种类型的人出现。我们必须成为敢于将基督教从城堡心态和神圣堡垒挣脱出来的人，并且再次将它建立成为一种伟大的生活系统和文化力量，承认造物主是一切万有的主宰。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推广世界观的课程。自己记不得第一课提到一个大逆转，因为我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其实让今天呢整个世界是基督教，我们基督徒拱手让给敌人，而代价其实就是我们的孩子被敌人给掳掠了。所以盼望我们今天重新敢于从城堡里面出来，而且看到其实不是今天这么黑暗，反而这是我们的机会，这是个充满契机的历史时刻。当教会忠心于他的呼召时，总是带来文化的改革。当教会是真正的教会，一个在生活各个层面顺从圣经教导、活出信仰的群体时，一定会更新周遭文化，并创造新文化。或许就从我和我的家开始吧。你不要想着才你要去如何改变整个社会，从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家，慢慢如果更多的基督徒这样，这个教会我相信就不一样，那我们就开始能够来影响整个社区，影响整个文化，而这个本身其实就是在做福音的见证。在你还没讲出口前，人家看到，人家就看到，不单我们自己得的益处，还能够为神来做见证。
谢谢郑牧师的分享，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方华。圣经世界观栏目今天是最后一集的播出，如果您错过了之前的节目，欢迎您可以在良友电台的官网资源库搜寻往期的节目下载收听。我们也提供您圣经世界观电子讲义，欢迎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方华索取。电子邮件信箱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愿上帝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生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